好，继续讲义十六卷426页。瓜果七，深求，这个是深精进；化德，这名为心精进。菩萨初发心，功德没有具足之前，他种三种福德的因缘。由布施而得福德，或者持戒得福德，或者善心得福德，见得福报，来感得一些资具，来布施给众生。但是修的福德或许随着每个人发心的多少，感得福报也有大小，那要完全让众生满足非常不容易。众生还没得到满足，那菩萨想要在广修福德，发大悲心，一切众生对于钱财都没办法得到满足，而多做众恶，我以这么少许的财不能够满足他们的心意，那心意不满不能够勤受教诲，不受教诲，没有好好精勤修道，就不能够脱离生老病死的苦。所以菩萨在做大方便，钱财充满，让他们满足。那菩萨很精进，他入大海求种种的异宝，珍奇宝物，登山冒险求种种的妙药，入生死窟就种种珍奇的东西，食之，有的地方他是说利用这个食之，可以让他那个成为金子的一个东西，但是如果是失败的话，他有可能又变成石头啦，或者变成铜。有个出处大家可以记一下好了，卷28，大正章25册，264下栏，264下栏13到14行，那边有提到石之做金，就是这个石之可以做金子。那金败为铜，金或者说有个期限还是怎么样，它又化为铜，或者还为石头，或还为石。好，总之菩萨他求种种的珍宝来布施给众生，或作萨陀婆。萨陀婆如角柱157，他是商队的领袖，或者也都翻成商主。中途经过种种的危险有的盗贼或者是猛兽的危险，但是他为了布施众生勤求财宝不以为难。还有药草咒术能令铜变为金，这种种变化来得到种种的财物及四方无主物来布施给众生，这是深精进，这叫深求，以身体求的种种福报，感得一些资具来利益众生。另外什么叫心精进呢？它是得五神通，能自变化，它是神通变化，化作种种的美味，或者是利用神足通到天上去取自然食，天上美好的食物，这个就名为心精进，它是用禅定得到神通。瓜果八，能集财宝来布施，这个是深精进。那以布施之德成就佛道，这是心精进。有布施以后心调柔，种种刚强难化的，这就比较能够调柔， 啊，对诸法比较能够信受啊，精进成就佛道。好，括弧九，好，这跟菩萨两种身也有关系啊。生身的菩萨行六波罗蜜，这是身精进；法性身的菩萨行六度啊，这名为心精进。好，后面有小注哈，未得法身，还没得到法性生身之前，啊，心则随身，啊，心有时候还会受身的影响。已得法身，以为法身它可以自由自在神通变化啊，则心不随身，身啊不累心也，就是身它不会再牵累束缚这个心了。因为得到法性生身，他可以自由自在了，神通变化了。好，挂护时不惜生命，这是身精进，心不懈倦，这名为心精进。一切法中皆能承办，不惜生命，这是身精进。求一切禅定智慧，心不懈倦，这是心精进。好，括弧十一，修善法不懈，这是身精进；从一切求法无厌，则名为心精进。那身精进、修善法不懈怠，底下举的有三个故事啊，这本生的故事，这些都是身精进的。身精进者，受诸勤苦，终不懈废。首先举陆王本生，这本生就是佛的过去生，修菩萨道的阶段，这叫本生。好，在波罗奈国，范摩达王他外出到林野中打猎，那我看到，两群的鹿啊，这两群鹿各有主，就等于是鹿王了啊。那每一个鹿的主各领了500头的鹿啊，这里称为500群鹿哈，并不是说又有500群啊，一群又很多。这个群应该是500鹿为一群，就像说我们讲六群比丘啊，六群比丘不是说有六群啊，很多很多，不是啊，他是六个人为一群啊，其实就是六个人。所以这里如果说跟六群比较对照的话，我个人的理解是500鹿为一群。那其中一群鹿的主，就鹿王，他是身七七宝色，就是我们释迦菩萨。释迦菩萨之前他当鹿王。那另外是提婆达多，他也当另外一群的鹿的主。菩萨鹿王就是释迦菩萨这个鹿王，看到人王就范摩达王还有带领很多人来打猎，杀了很多的鹿菩萨鹿王起大悲心，他就很勇敢的直接走到人王国王的前面。那国王带着那些人每个都谁都想要射中这鹿王，因为他的七宝色就特别明显，应该是非常珍贵那个飞矢如玉可是国王看到这头鹿呢，竟然都一直走过来一点害怕都没有他觉得很奇怪，他就命令其他随从的人希望他们收摄弓箭，说不要阻断这位鹿王的来意。鹿王到了以后就跪下来告诉人王说国王，你为了嬉戏这些小事情为了游乐来打猎，但是呢我们这鹿群 大家都面临那个生死的苦，你是打猎很高兴啊，但是我们是面临生死交关呢，你把你的快乐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啊。如果你是为了供养饮食想要吃我们鹿的肉，那我们就依次每天送一头鹿给你啊，当作你的美味。国王听了以后就说好啊，那这时候是两鹿群主，就是两群鹿的鹿王，就大家集合起来开会，决定每天依着次第各当一日，今天是菩萨鹿王这边派一头鹿去送死，明天就换你了，提瓜达多的前身那边的鹿王你 再派另外一个送阴次者，就是说轮到了的那头鹿呢，就依着次第要送给国王。那这时候提婆达多鹿群当中有一头鹿母鹿它怀子，那就来告诉提婆达多的前生了，他的鹿主跟他讲说，本来是应该轮到我去送死了，可是我怀了小孩怀了鹿子，如果说以次第来说应该是轮到我去送死没有问题，可是呢这胎中的这个小孩子还没轮到他照次序来讲病还没有轮到他，他白白去送死好像不太好那希望鹿王你能够慈悲安排处理让应该轮到的本来就应该死了嘛让他们能够先带我去死者得赐生者不难，本来应该还不必去送死的像这个鹿子那就不用去受冤屈去送死结果没想到提婆达多这个鹿王那就非常生气就骂他谁不爱惜自己的性命现在轮到你你就应该去啊，你怎么推辞呢那鹿母思维我王不忍他我跟他讲道理可是他不宽恕没有体察我的心意我再怎么说他都不体谅只是这样子嗔怒不可理喻。然后他就转到菩萨鹿王那个地方就告诉菩萨鹿王。菩萨鹿王就问这个母鹿你的主人怎么说这个母鹿他就说我主不仁他没有帮我安排处理只是而见嗔怒这个又一个见他只对我嗔怒那听说菩萨鹿王仁及一切所以我今天来投靠你那像我今天面临到这样子的情形天地虽然广阔无边但是我却求助无门所以来投靠你那菩萨鹿王的思维他真的是非常值得堪怜如果我不处理不理会让他白白去送死鹿子也牺牲了那如果不按照次第另外更差遣其他人那等于是提早送死了那次第还没轮到他却强迫他去他也会很悲伤那怎么办呢只好我自己去吧菩萨鹿王自己就希望代替母鹿去送死下定决心就自己就去了我今代汝汝勿忧也那鹿王就直接到人王那边大家看了以后就觉得很奇怪了国王就觉得很奇怪就叫你上前来是不是你那个鹿群都死光了为什么你自己来了菩萨 陆王就说，大王，人及群鹿，你的仁爱啊能够普及群鹿，你的下属大家也没有违反你的旨意啊，滥杀无辜啊，所以呢我们并不是死光了啦，还有鹿畜兴旺，不是六畜了，是鹿啊，并没有说整个死光光，但是因为我另外一个部族的鹿群当中有一头母鹿怀子，那因为这鹿子就将要生出来了，那母鹿如果说来送死的话，那小孩子也会舍命，所以母鹿来告诉我，那我怜悯他，如果还没轮到他去差遣他，那这个我也做不出来，而他归向于我，求助于我，我又不救助他、那跟牧师无异啊，那这样子很为难啊。我想想，这早晚总是不明一死嘛，那能够慈悲救度苦厄啊，也是功德一桩啊，若人没有慈悲的话，那跟虎狼无异哦，就这个国王来听啊，人没有慈悲跟虎狼无异，你不是在说我了吗？就坐起来了，就说了一首偈，人王也很惭愧啊，我真的是禽兽，名为人头鹿，我现在带着人头啊，有人形，但是其实像禽兽一样啊。你虽然是鹿身，你是带着鹿的头啊，但是你也具有人的那种慈悲心啊。以理而言之啊，并不是说以外貌来论哦，这个是人啊，那个是畜，其实是主要看内涵啊，能够有慈悲啊，那个慧有时候是通假。这边或许只是慈悲恩惠啦，当然也有可能是慈悲智慧，如果能够有慈悲心，那虽然是畜兽，但是其实它是可以称为是人，所以这个国王他就发愿，我从今天开始不食一切肉，我以无畏师，我就因为不食一切肉了嘛，那你就不用来送死了，就施给这些鹿群无畏，也可以安你的心这样子，所以诸鹿得安，那王得到仁爱人性，这是有关于身精进修善法以慈悲，这是鹿王本身。我们学佛嘛，我们学菩萨，菩萨行。好，第二，爱法犯智，剥皮出血求法。如爱法犯智，在十二年中，在南阎浮提想要求的圣法不能得，那当时没有佛法，没有佛出世了，佛法也不传，有一个婆罗门说，我有圣法一个寄送，如果你真的是求法若可的话，那我就给你。爱法犯智说，是啊，我真的是希望求的这个圣法。婆罗门说，如果你真的爱法的话，那你要用你的皮当作纸，用你的身骨当作笔，用你的血当作墨来书写。如果你做得到的话，那我就把这首寄送送给你。那爱法犯智他就马上破骨剥皮啊，那出血，就血告诉他说我可以做到，那婆罗门说偈，他就写下来，这个偈的内容是如法应修行，如果是非法那就不应该受，今世亦后世行法者安稳，如果说如法而行啊，今世也安稳，那后世也安稳。好，瓜果山就有一只雉， 取水投林火。过去有野火烧林，林中有一只雉，它自己飞到水中啊，湿润自己的毛羽，想要灭林中的大火。但是这林中的火很大啊，雉鸟它能够沾的水非常少嘛，往来疲乏，不以为苦。天帝是在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来救这个林，它已经着火了。我一方面救这个林，二方面来悯念众生，因为这林阴郁处广啊，非常的清凉快乐。我们很多鸟啊、兽啊啊，种种禽族，还有种种众生，都是仰赖这个林，让您得到清凉快乐。那现在他有难啊，我尽多少的身力，我应该来拯救失火。那怎么可以懈怠而不救呢？”那天帝就问他说：“你这样的精勤，那你要精进到什么时候？”这就说以史为期。他说：“你心里虽然这么讲，但是谁能够证明呢？”那这雉就立下誓愿：“我心至诚，如果真实不虚的话，那火就会马上消灭。”在印度经常有这样，如果说他有真诚不虚发的这个誓言的话，往往会得到一些天神的感应，会铸成他的心愿。这时候净居天知道菩萨宏愿，这个雉鸟也是菩萨呢，那就帮助他，就把这个森林的火就给灭掉了。从古到今，那可能这很多森林都会着火嘛，只有这个森林经常非常茂盛，不为火烧。像这样子种种术士所行，难为能为，难行能行，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国财、妻子等等，头目骨髓，勤思不倦。如说菩萨为众生，即使一天当中千死千生，他都能够精进。如布施、持戒、忍辱、禅定、般若波罗蜜，所行如是。类似这样的故事在菩萨本生经当中，种种因缘相都可以看得到，这名为身精进。好，下面解释心精进。从一切求法无愿，于诸善法修行信乐，不生疑悔而不懈怠。他向什么人求法呢？只要有对修行有帮助的，一切贤圣啊，乃至下至凡人，求法无厌，如海吞流，这是菩萨的心精进。那外人问说：“求法不应该没有厌足啊？”你说心无厌足，事实不然。为什么？如果我们所求的事情已经成办，那你的愿已经达成了，那你应该满足。若理不可求，事不可办，事情没办法承办，那既然不能承办嘛，那你只好这个舍弃啦。为什么说经常不厌足呢？就好像有人穿井想要求的水，那他用功渐渐的增多，可是呢反而却没有看到一点水的增相，那就应该停止了。这外人这样认为。或者说行道已经到了那个处所，那不用再走了。为什么你说永远没有满足，不会疲厌呢？好，论主回答：智火无厌，毁人不眷顾。菩萨精进不能够用世间的譬喻来比拟，如穿井沥扫，你要凿井得水，因为你花的心力少，那当然不能得水啊，并不是没有水。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水，那其他地方也有啊，你怎么能够就放弃呢？同样菩萨他立志想要成佛， 他自佛无厌，要上求佛道，鬼人不见，要下化众生。那众生那么多啊，你怎么说啊，度两个就好，其他让给别人去度，应该不会感到厌足嘛，众生那么苦又那么多啊。在刮胡二，未入灭度，终不休息。菩萨精进，志愿宏广，他想要适度一切众生，可是众生那么多啊，无尽，所以精进也不可尽。你说事半因子，事事不然。虽然说自己福德、智慧、慈悲具足成佛，可是众生还没度尽啊，所以也不应该疲厌，不应该止息。譬如火象，若不灭，终不冷。如果说火它还有继续燃烧不灭的话，它还有热嘛，就不会冷。菩萨精进也是如此，未入灭度，终不休息。如佛的十八不共法里面有欲还有精进这两个事情，我们要成就佛的十八不共法，欲跟精进也要经常修。请看角注181，十八不共法，这个在卷26会再解说，其中的第七是欲无减，这个欲就是意愿，他想要修善法度众生的意愿，并不是说欲乐不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精进的别名吗？欲精进不放逸，这个都是精进的别名。第八个不共法就是精进无减。那我们要成佛，希望具足佛的所有功德，所以十八不共法中间的欲还有精进也要经常修。好，括弧三，菩萨精进非佛果故。复次，菩萨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菩萨在修行一切的法，他应该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但是呢不会执着在某一个法上面，对这些法也不执着，精进不懈怠，这名为菩萨精进，这个并不是佛的精进。好，那后面再进一步从三个观点再补充说明菩萨的精进。第一个是悯众生，第二个施难舍，就难舍能舍能施，第三是行五度，遍行五度。好，我们先看悯众生。菩萨未得菩萨道，生死身以好事施众生，就他还没有得到法性生身，众生反而以种种不善法加诸这个菩萨上面，有的众生菩萨虽然是赞美他，可是呢他们反过来毁谤，侮辱这个菩萨。有的菩萨对众生很恭敬，可是呢其他众生觉得这菩萨好欺负啊，反而起轻慢心，菩萨慈念众生，可是众生呢却反而来数落菩萨的过失，魔欲重伤。就当菩萨不容易了，他想要慈悲众生啊，可是大家觉得他好欺负啊，又数落他的过失等等的，背黑锅啊，此众生等无有力士来恼菩萨，但是菩萨对这样的众生的侮辱啦、轻慢啊或者是重伤毁谤等等，菩萨都是含柔忍辱，而且发宏誓愿，我得佛道，我要度此恶中之恶的众生，大家都是想那度好度的啊，对不对？比较轻松愉快啊，要度得多啊，但是那菩萨他反而以大悲心，别人度不了的我来度，这个当然是很精进，要种种的善巧，种种的智慧方便。 啊，对这样的恶中之恶的众生啊，他要有恒心，有大悲心呢，还有精进啊，忍辱。譬如慈母啊，怜悯他的小孩子生病，生了重病，忧念不舍，像这样子啊，名为菩萨精进。好，卦五二，施难舍。行布施波罗蜜的时候，十方种种乞儿想要来求索，甚至本来不应该索取的，他也来求索。己所爱众难舍之物，本来菩萨也很心爱的一些东西啊，但是外人啊求得无厌，告诉菩萨说，请你给我两眼。他其他东西不要啊，他要眼睛，要头脑，要骨髓啊，而且要爱众妻子，并不是说这个妻子啊，管先生管得太严啊，我不想要了啊，让给你，不是啊，他是爱众，他非常贤惠啊，小孩子也是非常懂礼貌啊，很聪明的这一类的啊妻。或者是子他要就有人来求索，或者是种种的珍奇宝物珍宝，如是等难舍之物，其者强索，其心不动，菩萨不动心，也不起悭贪的心，也不起嗔恚的心，见疑心也不生，一心为佛道故布施，就如果有利益众生的话，他就布施。譬如须弥山，他心不动呢，就像须弥山很大，四方一般的风啊吹，他不能够动摇。像这样的能够布施难舍之物而心不动，不起悭贪嗔恨的心，那这名为精进波罗蜜。好，卦五三，菩萨精进能够遍行五度，这名为精进波罗蜜。好，外人就问难，如果你要行持戒波罗蜜的时候，那万一有一个人来乞讨你的三衣钵盂，当时佛寺的出家人呢，他并没有多的东西啊，他有的就是三衣一钵啊，他不是说我这春夏秋冬啊各有好几件衣服啊可以替换，不是，他就是那三衣。可是如果有人来起这个三一一拨，那一给他的话自己怎么办呢？拨给他自己也没得吃了，所以佛说其他东西可以施舍，但是三一拨你是出家人所必须要有的了，这不能够随便施舍。如果给他的话，那就毁戒了，就犯戒了，可以故，因为佛不允许。那你如果不给他，那你就破了布施波罗蜜啊。那请问你精进，你怎么变形五度呢？这个外人也很会问问题哈。论主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就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回答哈。他说：若心行菩萨，他要修六度没有错，但是他并不是一世或一时变形五度，他要看因缘，慢慢来变形五度。第二，为了某种特殊的因缘，为了求满一度，得舍余度，比如说在现前想要成就布施，那先把其他的持戒啦种种先暂时放舍。乃至为了求满一度，暂时习慈悯心，让慈悯心先暂时常伏。好，底下举例，欲满布施度，暂舍余度。如菩萨行布施波罗蜜的时候，看到有饿虎非常饥饿了，那很紧急啊，没有办法了。虽然说虎毒不食子，但是他自己逼迫没办法，想要吃这个虎子的时候，菩萨心大悲心 就以身来施给虎。那菩萨有父母亲啊，他如果失子的话会忧愁懊恼，父母两目失明。那如果这老虎来杀菩萨，那老虎也有罪啊。不过菩萨这个时候他说暂时不愁量父母的忧苦，也不暂时不去考虑虎得杀罪，他一心一意想要求布施度，满那个布施，自得福德。好，括弧二，欲满持戒度，那会暂时止息慈悲心。如持戒比丘随事轻重，有的轻的你忏悔就好，那有重呢 要把它摒出去，要赶出僧团哦。那被赶的人当然会忧愁苦恼啊，对不对？可是为了整个僧团的清净啊，欲持戒不免其苦。另外有的行世俗的般若啊，暂时隐藏这个慈悲心啊，下面举故事。如释迦菩萨过去世是大国王的太子，那父王有犯自私，听说他不食五谷，大家都非常礼敬信仰，觉得他很奇特。不过太子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释迦菩萨他这样想，人有四体，四体又四肢啊，那也有指那个整个身体身躯。我们人有四肢啊，有这个躯体啊，那一定要凭借着五谷才能够滋养。这个人他说不食五谷，那一定是这邪取不正啊，祸乱人心啊，不是真正的。啊，父母就告诉太子，他说这个人精进啊，他可以不用吃五谷啊，这个人非常世间稀有啊，你为什么那么愚笨啊，不恭敬他？太子回答，希望再多留意这个人，我不久我就会查出证据。这时候太子就打听他住的地方，到林树间问林中牧牛人说，这个范自私他平常在吃什么？牧牛者就回答说，这个人在夜里面就偷偷的多少就吃了一些食物来活命。太子知道以后，他就想要找出证据啊，要穿破这个谎言，他就用种种的泻药这个下药草，它是泻药草，来熏青莲花。那早晨这范自师入宫，就坐在国王的旁边，太子就假装拿这个青莲花的供养礼拜给他。那范自师非常高兴之前王及夫人王宫内外大小大家都非常的礼敬我，只有这个太子呢对我一点都不敬信今天他改变心意用好话来供养我善哉善哉结果得到好话，他对太子觉得不错就把这个花呢到鼻子再闻了一下，嗅了一下，哇，里面花里面的泻药就跑到肚子里面，马上腹内药就发作了，就想要找那个欲求下处是已经腹泻了嘛，想要找厕所了太子就说你不吃啊，那你为什么还要找厕所马上把它捉起来太子也真是的，人家跑厕所让他把他捉住啊，那泻在这边怎么办结果没有办法了，就吐出来了没有下泻，结果上吐了把书就吐出来了国王跟夫人一看你根本是骗人的嘛。太子就说此人真贼他为了求名竟然欺骗国王整国的人 像这样行世俗般若，他是为了满般若智慧，所以暂时隐蔽怜悯心，不怕人家嗔恚。另外行出世间的般若，于持戒布施，心不染浊。就是行出世间般若的话，他能所双亡，三轮理工，对施者受者所施物他都能够观空，于罪不罪做平等观，于嗔不嗔或者精进懈怠，这是精进的，然后摄心善心，这是禅定，这些呢都 观空不可得。好，最后谈到菩萨真实的精进。菩萨行精进波罗蜜，于一切法，这有般若相应的哦，般若相应的精进波罗蜜，那才是真实的精进。一切法它的真相呢，是不生不灭，非常非无常，非苦非乐，非空非实，非我非非我，不依不异，不有不无，知道一切诸法是因缘和合，只有假名，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相，相不可得。菩萨作如是观，知道一切有为法都是虚狂，这有为法包括恶法善法都是有为法，因为它会生住灭，那生住灭的东西你执着为真实不放，那根本是虚幻的，它不可能永远不灭的，即使善法也不能执着。从这个意义来说，一切有为皆是虚狂，不能够贪作。心喜无为，欲灭其心，唯以即灭为安稳。古字都用安隐，即使那就是安稳的意思。尔时念本愿，菩萨念本愿，怜悯众生，完行菩萨法，集诸功德。就是有时候菩萨在修行，发现到，这众生也是苦，也是空，我也是空，既然是空，还有什么好度的吗？有的就想要自己入涅槃。那 有时候佛会来现身啊，劝菩萨在念本愿，怜悯众生。所以菩萨在恢复本愿，在集种种功德啊。菩萨自念：我自己虽然知道说这个诸法是空，虚狂不可得，可是众生还不知道啊。他们执假为实啊，所以在五道中轮回受苦。我自己知道空，我要想办法让众生也知道我空，众生空，法空。所以我应当具足行六波罗蜜。菩萨报得神通，得佛道。底下有很多佛的功德，比如说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切智、大慈大悲、无碍解脱，这是佛的无碍解脱。还有佛的实力是无所谓，是八不共法。三达，三达是宿命、天眼跟肉尽，这是佛称为三达，其他阿罗汉也的是称为三明。像这些无量的诸佛法，佛的功德，菩萨呢想要得到具足佛的所有功德，得到这些法佛的功德，一切众生皆得信境，皆能受行爱乐佛法，能办世事，皆是精进波罗蜜力。这是精进波罗蜜。好，再来，菩萨精进，如佛所说，菩萨精进的时候，他不会说哦，你看我身体都精进，一天拜佛拜几拜啊，打坐几个小时啊，他不是这样子炫耀。菩萨真正的精进呢，不见身，不见心，他不会说夸耀自己身精进，心精进，身无所作，心无所念，身心 那做平等观，没有分别。啊，求佛道来度众生。那我们一般讲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还有能所分别，有此岸，有彼岸，还有这种差别观的话，那并没有真正体会到波罗蜜。所以菩萨他知道诸法空相，不见众生为此岸，佛道为彼岸。他能够把这个此岸彼岸的分别把它破除，一切身心所作放舍，如梦所为觉悟所作，是名即灭诸境因故，名为波罗蜜。他的意思就是不要再执着，哦，我在身精进，我在心精进，我度了多少众生从此岸到彼岸，他完全没有这些执着。所以者何？知一切精进皆是邪位故。啊，一切精进皆是邪位，在角注202，持世经啊，很多经都是有引用相关的文啊。比如说角注202括弧1持世经说，一切精进皆为是邪。为什么？皆有所发，有作有行，皆名为邪啊。一切法皆是邪作，有所发作皆是虚妄啊。如果是虚妄，那就是邪。我们看最下面那个经文啊，我们要正精进。那正精进，不要说我在行正精进，那你们精进是邪精进。一有这样分别，我是正精进，你是邪精进的话，那就不叫正精进了。他不再分别，哦，这个是邪精进，那个是正精进，等于是能够真正把诸法观空，那才是真正的正精进。好，所以知道一切精进皆是邪位故，一切做法，做法就有为法，我们身的精进啊，心的精进，这都是生住灭啊，这些有为法都是虚妄不实，如梦如幻，诸法平等，才是真实啊。于平等法当中啊，不应该有所求。所以知道一切精进皆是虚妄，但是虽然说知道精进虚妄，可是呢，菩萨还是于整个空法当中啊，众生虽然也是空啊，但是菩萨呢也希望引导众生能够了解空的道理啊，经常来成就不退。度化众生，所以他是两边兼顾了哈，知道诸法是空相，精进是虚妄的，但是不是说知道精进虚妄的话，那什么都不做？不是啊，他还是不断的度化众生，而常成就不退，这才名为菩萨真实精进。好，下面举世尊本身的例子。世尊见燃灯佛得真实精进，如佛言，佛自己本身说，过去无量劫当中修菩萨道，行六度，行布施的时候以头眼脑髓来布施众生，令其满愿，不但行布施，持戒忍辱禅定，他都修了，在山林中身体干枯，有时候持斋啊，节食，断绝种种那个美味，或者修忍辱，忍骂入道藏种种的苦啊，那身体焦枯，也经常坐禅啊，曝露勤苦，求智慧，而且不断的讲说啊，读诵讲说思维一切佛法。那也不断的说法， 所以六度啊，不断这样子来精进的修啊，以智分别好恶粗细虚实多少，还有分别啊，虚实粗细等等，不但是自己精进来累积福德智慧之量，而且供养无量的诸佛啊，不是只有一尊佛，供养无量的诸佛。殷勤精进求此功德，想要具足五波罗蜜，可是呢竟然无所得，不得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啊般若波罗蜜。直到什么时候才具足呢？见燃灯佛以五花散佛啊，佛要路过啊，有那个施尼啊，所以这菩萨啊用头发不在道路上啊，让佛走过。那个时候得无生法忍，即使六波罗蜜圆满啊，于空中立啊，说了偈来赞叹燃灯佛，也见十方无量诸佛。这个时候才得到真实的精进。那有关这个经，我们看角注205啊，我们看倒数第二段啊，这是世尊在告诉梵天的哈，他说：“我念过去一切所行，哦，虽然说这么精进，修持戒啦、苦行啦，哦，对师长种种恭敬供养，啊，也修智慧，读诵多闻，悯念众生，哦，布施啊，一切难行苦行都能够精进。可是为什么过去的诸佛不能够为我受记，说我将来能够成佛？为什么？所以者何？下面这句话特别重要。因为我住身口心起精进相故。”也就是说，我们释迦菩萨啊，虽然说供养诸佛啊，累积这么多的福德智慧之量，可是由于还有对精进着相，执着身精进、口精进、心精进，还有这个精进的相没有观空，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佛的受记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真实的精进啊，就要留意啊，不要说我的身精进、心也精进啊，那我正精进，别人邪精进，种种也有这种对立的差别啊。好，最后身精进平等故得心平等。心平等故得一切诸法平等啊，他就不会做差别观，哦，我精进在持戒啊，其他人在犯戒等等的。如是种种因缘相名为精进波罗蜜啊，这才是精进波罗蜜。好，我们扼要做个归纳啊，精进的定义呢，它是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再来，精进有身精进，有心精进。那在后面的地方有提到什么是小精进，什么是大精进。有一个地方提到身的精进其实是小精进，心的精进内在的精进才是大精进。那有外的精进还有内的精进，对不对？外就是表现在身口，可是内在的那是心里面真正的净化身心的精进。哪一个是真正的精进呢？是其实是内心清净，那才是真正的大精进。好，那其他就是我们在身心非常精进，但是还执着有这个精进相的话，那就是小精进。能够做平等观，没有身心精进相这样的执着，那才是真正的精进。这才名为真实的精进。所以要达到这样的话，这样的精进呢，一定是要跟般若智慧相应，才能够做平等观啊，做诸法空相的观察。好，啊，我们今天到这，下一次17卷就进行到禅波罗蜜啊。前面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比较简单，那后面谈禅波罗蜜。 有些比较深的部分就请大家先预习。好，我们今天到这里。